奉主圣名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我们一起起立唱赞美诗396首。
我要真诚莫辜负可能心难，我要给云因有人际关系，我要刚强能勇敢难尽苦痛，我要承担主应许必得胜，我要爱人，爱地也爱伦罗难，我要给云诚心不求回报，我要虚怀不忘记至善论，心站阻拦，我要向善喜乐，心善阻拦，我要祈求有更多祷告良辰，我要恒心藏清净土真神，我要聆听夫妻爱微笑声音，我要多行随谁都叫忠心，我要多行随基督教忠心。
李亮，我说亲爱的长子以及弟兄姐妹，大家晚上平安。
哈利路亚，我说敬爱的弟兄姐妹台湾，
非常感谢主带领看顾我们，
非常感谢主带领看过我们，
我们这几天的温度都非常冷，
我们这几天的天气温度都非常的冷，
但是我们对主一颗热心以及对道理的渴慕，
但是我们对主的一个道理的一个一个心，加对这个道理的这个脚步
我们依然能够遵守晚间的聚会，
那也当遵守这个暗时的聚会。
恳求主能够大大赐恩典福气给我们哈。
求主大大的赐恩典给我们。
今天晚上我们一起再来考哥林多后书的第十一章。
今天暗时来查考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
我们上次谈到了第一段，
咱顶边讲了第一段。
我们今天要从第七节，我们来查考到第十五节哈。
咱爱为今日要为第七节查考到第十节。
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的第十一章。
咱来看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
我们从第七节来看到第十五节。
咱为第七节看到十五节，
我们一起来读，我从七节开始读哈。
咱为第七节开始读。
第七节，请读。我因为白白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就自居卑微，叫你们。我在你们那里缺乏的时候，并没有累着你们一个人。因我所缺乏的，那从马其顿来的弟兄都补足了。我向来凡事谨守，后来也必谨守，总至于累着你们。既有基督的诚实在我里面，就无人能在亚该亚一带地方阻挡我这自夸。为什么爱你们吗？这有神知道。我现在所做的，后来还要做。 我要断绝那些寻找机会人的机会，使他们在假使徒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他的差异若装作人力的差异也不算稀奇，他们的结局必然照着他们的行为。阿们。我们上次谈的这个第一段，我们用保罗表明他的坚持以及他的愤恨。
保罗伊跟其伊的顽疾甲伊的愤恨，
最主要当时有这些假使徒，
当时有假使徒
在教会行了很多违背当初保罗所传的真理，
在教会讲了真侪违反保罗所讲的道理，
甚至讲了很多保罗的不是，
甚至讲了保罗真侪不是。
所以保罗借着哥林多后书的第十一章，
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
就来表明谁是神真正的仆人，
后来表明像是神真正的仆人，
他能够维护这个真理的这个存立性，
他可以维护这个道理的这个存一性，
他也能够勇敢的指出这些假使徒的错出来，
他也可以指出出这个假使徒的不对所在来。
所以我们可以从 这几段我们可以看见保罗真的是很用心对这个哥林多教会的付出，
为 这几段我们可以知道保罗用心为这个哥林多教会来付出。
所以保罗所担心的，
保罗他所烦恼的，
并不是担心他在哥林多信徒的一个地位，
不是烦恼他哥林多这个信徒他心中的这个地位，
他所担心的是他们失去了对基督存立的心，
他所烦恼的是他们犯上这个对这个基督的这个唯一的心，
所以很勇敢的在真理当中来做清楚的表明。
所以说很勇敢的在真理里面做一个表明。
所以在上次我们提到的那个部分他特别到你们曾经许配一个丈夫就是基督，
上次我们说到你们只单单配一个娶一个丈夫，
你们就好像贞洁的童女，
你就亲像这个贞洁的童女
献给了基督，献给了基督，
献给基督。
那既然献给基督，我们在受洗当下，我们就是主的人了。
献给基督，咱的受洗的当下都是主的人。
应当在任何的事上都能够对得起主。
应当在任何事上拢对得起主。
专一圣洁的来跟从主。
专一圣洁的来跟对主。
所以保罗担心他们的心偏斜了。
所以保罗烦恼伊的心偏向邪恶了。
向基督失去那个纯一的心了。
基督失去那个顺义的心，
所以三节特别用这个蛇诱惑夏娃的这个过程来举这个比喻，
所以说第三这边这讲到真像夏娃抓用规则又诱惑了这个夏娃，
为什么罪会入到这个世界，
为什么罪会入到这个世界，
为什么夏娃会这种偏差的行为，
为什么夏娃，
因为一开始的心就偏斜了，
因为一开始的心就偏向，
所以夏娃的偏斜不是在当下吃那个善恶树上的果子，
所以说夏娃的偏斜不是说他吃了这个树上的这个果子，
而是在听神绝对的吩咐跟命令的时候，
就是听这个神唯一绝对的命令的时候，
他对神的话有了一些存疑，
他对神的话有
甚至在好奇心的驱使之下，
在好奇心的这个
他那种对神绝对的权威的话语的一种挑战，
他对神的管理的这个唯一的这个挑战
建立与蛇的对话，
经历了这个跟蛇的这个对话，
所以就进入这个试探里面，
所以就进入这个试探，
所以人的心偏斜就会有一些这个很奇怪的现象产生，
所以说人心偏向邪恶就有这个奇怪的这个现象出现，
所以第四节就举了又另传了一个耶稣，
第四节就说了就另外传这个耶稣，
又接受了另外一个不同的灵，
也接受了另外一个不同的灵，
又接受了另外一个福音，
也接受了另外一个福音，
所以可见在灵的工作里面，
福音第一年的这个会来的，
那是一种属灵啊，跟这种属魔鬼之间的征战。
这是一种属灵跟属魔鬼的一种征战。
所以第十章里面，我们上次提到第十章的第五节哈。
第十章的第五节来的。
所以保罗的工作就是借着神的道夺回人的心。
保罗的工作就是借着神的道来夺回人的心，
来归向基督，
来归向基督。
这个夺回的过程，它是一个属灵上的征战。
这个夺回的这个过程来的是这个属灵的征战。
今天一个人的软弱的背后，其实有魔鬼的工作。
今天一个人的软弱有魔鬼的工作。
所以啊，很多时候带领我们软弱的弟兄姐妹，除了我们的人情的啊一种啊邀请。
带领这个有能者的这个兄弟姐妹，除了有人情的这个邀请，
其实背后的祷告是更重要。
这个背后的祈祷更加重要。
所以，可是人的心一偏斜，没有站在真理。
人的心偏斜，无站着真理。
我们在看待很多圣经的话，就会偏向罪恶。
咱看这个圣经的话，就会偏向罪恶。
啊，好像谈神的话。但是对很多圣经的章节是断章取义。
但是对圣经的这个经节都断章取义。
我们来看第二段。
咱来看第二段。
我们从第七节看见啊，表明他的清洁跟他的诚实。
咱为是怎看到伊表明伊的清洁的诚实？
七节说白白传福音。
第七节讲白白传福音。
为的就是不累着教会。
为的就是不爱和拖着教会。
其实传道人为主的缘故传道。
传道人为主的缘故来传道，
是可以靠着福音来养生，
是可以靠着福音来养生。
好像旧约这些祭身立位的，
就像旧约里面祭家立位人，
是神特别拣选的，
是神特别拣选的，
不是按照人的能力，
不是照着神的人的能力。
他们的一生，他们的工作就是全职来侍奉神，
他们一生工作就是专心来侍奉神。
所以他们在侍奉里面，神也供应他们的生活，
一定属奉来对神嘛，供应伊的生活。
就是是立位人的设立，就是为了要啊建立一个纯正的敬拜生活。
其实立位人的这个设立，就是对神一种敬虔的生活。
我们看见在旧约很多的时代失落，是个信仰的失落。
那看到古有真侪时代为着信用这个失落，
就是他们在祭司跟立位人的供应上有了一些亏欠。
就是。对这些家里面人上面有一点亏欠，
所以整个信仰败坏就是从这些信仰的核心开始失落了。
所以说信仰的败坏就是为这个信仰的核心来失落了。
所以这些祭司立位人不得不到民间来寻求啊生活的养生。
所以说这款这些家里面人都到这个灵感来寻找这个生活的方法。
所以传道人得以靠福音养生，我想这是合乎圣经。
我想传道人会当依靠这个福音来用心，有这个道理。
那在《使徒行传》的第十八章的一节到第十节，
为《使徒行传》第十八章第一节到第十八。
那保罗在哥林多教会传道这段期间，
保罗在哥林多教会传道的这个期间，
他常常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的缺乏。
伊常常在生活当中有足侪缺乏。
他被迫不得一面传福音，甚至一面以制造帐篷为他的生活。
伊一面传福音，嘛真来垫这个帐篷来维持伊的生活。
啊，重要的目的就是不要累着教会。啊，
重要目的就是卖拖累教会。
所以从第九节里面提到，我凡事谨守。
对，第九节才讲到伊什么时阵拢来谨守。
他讲的谨守是在钱财方面，不要造成教会的负担。
伊经受的理由是，伫金钱顶面卖拖得着教会。
难道保罗真的不接受教会的供应吗？
敢讲保罗不爱接受这个教会供应吗？
我们来看第八节。
咱来看第八节。
我恢复了别的教会，向他们取了工价，给你们效力。好，那这边呢、这个教会其实是复数，是很多间教会的供应。
这讲的教会是，供职所就是供真侪教会。
那既然保罗接受别的教会的供应，
既然保罗嘛接受其他教会的供应，
为什么保罗不接受哥林多教会的供应呢？
为什么保罗不接受哥林多教会的供应呢？
那保罗凡事为哥林多教会着想，
保罗凡事拢为哥林多教会来设想。
他教会接受教会的供应，反而得到了这些哥林多教会的一种排挤。
伊不接受哥林多教会的供应。等到和这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来排 排挤，
也得到他们的尊重，
嘛得不到他们的尊重，
甚至保罗更不愿意来接受他们的供应，
甚至保罗也不接受他们的供应。
所以七章的后半段提到啊，他自居卑微啊，
所以在七章后半段说他自己感到卑微，
很可能当时有很多的假使徒啊，在当中诽谤着保罗，
有一些假使徒在背后来诽谤这个保罗，
以至于哥林多的信徒开始对保罗有了很多的疑心，
所以很多信者都对保罗起了疑心
啊，所以他们是啊很不甘情愿的啊来供应保罗的生活。
所以讲，因就不爱供应这个保罗伊生活中的需要。
所以保罗就提到我自居卑微啊。
所以讲，保罗讲伊家己感觉卑微，
是把自己当作没资格来接受他们的供应的一种说法。
这家。就是讲，伊无足够接受因的供应，
所以可见保罗接受教会的供应是出于教会的爱心。
所以讲，保罗伊接受教会的供应是出了伊爱心。
当教会不是出于那种爱心的供应，
当教会唔是出于爱心的这个供应，
他宁可啊以帐篷为业来度过他的生活，
伊甘愿为这个帐篷来为伊的生活费。
我们来看第十二节哈。
来看第十二节，
我现在所做的后来还要做，要断绝那些寻找机会人的机会，使他们在所夸的事上也不过与我们一样。这个提到就是说，不要让那一些这些假使徒有一些把柄来控告这个保罗。
这是你说不要有一点把柄给这个假使徒来说。
所以从这一段我们有一些思考，
为这段有一点来思考。
所以保罗在传福音的事上，尤其是与教会的互动之中，
保罗在传福音的事上，尤其是在跟教会的互动，
他是有所为有所不为，
他是有所为有所不为。
保罗曾经说到，食物如果叫弟兄跌倒，
保罗有说过，若是吃米给弟兄来跌倒，
我就宁愿永远不吃肉，
他就甘愿都不爱吃肉。
他的确有权利来享受，
有权利来享受，
他的确这是他个人的自由，
这是他个人的自由，
但是他为了别人信心的缘故他不做，
但是他为了别人信心的缘故他不爱做。
所以很多事情不是对不对的问题，
所以说很多事情不是对跟不对的事，
而是能够站在别人的信心的缘故去决定我该做还是不该做，
是要站在别人的信心上面来说会做还是不做
，所以圣经也特别提到，凡事都行但不都有益处，
圣经上面也有说什么事都可以做但不是都有益处。
那凡事都可行但不造就人，
凡事都可以行但不是都会造就人。
所以可见基督徒有时候是有所为但是有所不为，
基督是有所为也有所不为。
当我们能去分辨什么事我们应该做，
当咱会当分辨什么代志会当做的，
什么是我们可以做，但是因为别人的缘故，我们宁愿不做。
什么代志是因为别人的缘故，咱甘愿卖做
。这也代表一种属灵的一种成熟。
这嘛是代表了一种属灵的成熟。
第二个，我们可以从这样的对话之中，我们来学习保罗舍己的精神。
这些对话当中，我们可以知道保罗这种舍己的这个情，
他能够为主的缘故，
他可以为了主的缘故
舍弃合理的权利，
办到了这个合理的这个管理，
所以没有得到别人的尊敬，以及得到别人的赞美，
没得到别人的这个尊敬和赞美，
反而受到的是别人的误解跟别人的轻视，
等到得到别人的这个误解和轻视。
但是在服事当中他依然能够屹立不摇，
但是在服事当中也能够站在地主，
这个就是一个为主舍己的精神，
他是一种为主舍己的一种精神。
我们看主耶稣基督，
我们看主耶稣基督，
他为了拯救我们世人牺牲了他自己，
他为了拯救世人牺牲了自己，
一群有罪的人把无罪的主钉在十架上，
一群有罪的人把无罪的主顶掉这个十字架顶，
但是圣经却这么说。
但是圣经却安尼讲，
主看见摆在前头的救恩，
主看到放在面前的这个救恩，
因着这个救恩而散发出的喜乐，
因这个救恩所发出这种喜乐，
他知道这个救恩准备成就了，
你知道这个叫我们要成就、
啊、他轻看的羞辱以及忍受十字架的苦难，
你轻看这个羞辱跟这个是不是给的苦难、
啊、就是有这种舍己的精神，
就是有这种舍己精神。
所以可见我们如果在教会的服事里面失去这种舍己的心智，
我们在教会若是失去了这种舍己的这个心智、
啊、我们很容易在服事当中、啊、会失落我们起初的爱心以及失落起初的信心。
我们会失落了这个起初的爱心和信心。
我们从这一段保罗的对话，
我们为保罗这段的对话，
我们可以看见保罗在服事当中的精神。
我们知道保罗在服事里面的这种精神，
不应该是为了得到称赞而来服事神，
不是 为了被得到这个俄罗来服侍神。
这个奉神的人不是为了要得到人的尊重、哦、我到尊重我才来服侍神，
不是为了要得别人的尊重才来服侍神，
不是用别人的尊重衡量自己在属灵工作的价值跟意义，
不是为得到 别人的尊重来量看自己的位置在哪里。
有时候在服侍当中我们太看重别人对我们是否肯定，
有时候我们在服侍当中会看到别人对我们是不是有肯定。
当我们在所做一件事情上得不到肯定的时候，
我们在所做的事情上面得不到别人的这个肯定，
我们很容易陷入在一种失落之中，
我们很容易就陷入一种失落的情况，
我们就判自己的服事是没有价值没有意义的，
我们就判断自己的服事是没有这个价值的。
一直在福音的工作上面，
所以在福音的工作上面，
有时候我们太看重数字，
有时候我们会看重这个数字，
我们常常在服事的一些事情上面、啊、我们就会失落这样的信心，
我们常常在服事的事情上面就会失去了信心。
所以保罗知道他为什么来侍奉，
保罗知道他知道他要怎么来侍奉，
他不是为了得到人的心得到人的肯定，
他不是为了要得到人的心跟别人的肯定，
乃是为了得到神的心得到神肯定，
乃是要得到神的心跟神的肯定。
所以最大的目的把人引到神的面前，
最大的目的就是要把人引到到神的这个面头前，
不是要得人的心，而是要夺回人的心来归向神，
不是要得到人的心，是要夺回人的心来归向神。
得人的心跟夺回人的心，我觉得这个当中有很大的差别、
这个别人的心跟夺回这个心是有很大的差别。
为什么保罗在受到别人那么多的一个毁谤攻击这个同时，
为什么保罗受到别人的这个毁谤跟攻击，
他依然能够站在服事的这个立场上面，
也当站在这个服事的上面。
我们看第十一章的第十节，哥林多后书，
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第
十节，既有基督的诚实在我里面，就无人能在亚该亚一带阻挡我这句话。我为什么呢？是因我不爱你们吗？这有神知道。好，这边有两句话说，既有基督的诚实在我里面，
既有基督的诚实在我里面。
第十一节说，只有神知道。
第十一节说，只有神知道。
我觉得今天我们在基督里的诚实，是我们能够站在服事的岗位一个很重要的核心价值。
我知道，因为相信是咱在服事心里面很重要一个价值。
当我们心中能够站在基督里面的诚实，
我们是可以站在这个在基督里面的相信，
我们就不惧怕在服事当中的挫折。
我们就不惊在这个服事当中遇到的挫折，
我们不会在乎别人在这个世上对我们的误解，
那么也不去在意说别人对我们的这个误解，
因为我们的立场非常的清楚，我们在基督里面的诚实而做的，
因为我们的立场非常的清楚，我们是为了基督来做的。
所以保罗说，我爱不爱你们、啊、我是不是用心付出真诚，只有神知道。
所以保罗说，我是不是爱你，我是不是为你付出，只有神知道。
所以可见有时候不用刻意证明我们在服事当中是不是真诚向人来表明。
所以我们不用来刻意的表明我们是不是来真心来侍奉，
因为我们所侍奉的神都知道，
因为我们所侍奉的神都知道。
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八章，
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八章，
哥林多前书八章，
哥林多前书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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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章，我们一起来看第三节。
第八章，咱来看第三节。
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三节，
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三节，
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好，当我有一次读经啊，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心中感到非常的感动啊。
有一次我读经的时候，读到这段，感觉非常的感动。
虽然一个短短的几句话，
虽然短短的几句话，
我们就看见神是鉴察人心的神。
我们知道神是鉴察人心的神。
如果有人爱神，
若有人爱神，
这个人是神所知道的。
这个人是神所知道的。
所以在教会里面所付出的啊，神没有不知道的。
所以说在教会里面付出的，神没有不知道的。
所以可见我们服事的真诚 不必要向人去证明什么。
我们服事的这个信息，不用去跟别人证明什么。
当我们在服事当中受到了别人的排挤跟误解，也不用刻意去证明什么。
在服事当中受到别人的误解，也免去解释什么，
因为这一切神都知道。
因为这一切神都知道。
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摩西也曾经被自己的亲哥哥姐姐毁谤。
咱知影圣经内底摩西嘛，和伊的亲兄弟来这里误解。
毁谤他娶了古时的女子。
诽谤伊娶了这个古时的这女子。
那最大的毁谤原因就是神只与摩西说话，不与他们说话。
上大这个诽谤的原因，就是神跟伊讲话，袂跟因讲。
在这个诽谤当中，摩西没有做任何的表态。
这个诽谤当中，摩西无做任何的表态。
而是神亲自站出来，来替摩西来说话。
是神亲自站出来为摩西来讲话。
神说：“我的仆人不是像你们所说的这样。”
神讲：“我的仆人不是亲像恁所讲的安尼。”
他在我全家是完全尽忠的。但是这么说来，也不是说我们今天服事，我们只要对神，不要对人负责，这也不对。
不是讲咱今日服事，只爱对神负责，哎，莫对人，人来负责。
很多的服事里面，同时对人负责，也同时对神负责。
真侪服事内底，咱爱对这个人来负责，嘛爱对神来负责。
所以在基督里面的诚实，是我们服事一个很重要的核心价值。
所以在对到诚实的这个服事是一个核心的价值。
当我们知道为何而做，为谁而做，
咱知道为什么来做，
我们就比较不容易受到别人舆论当中的攻击。
咱就不用受到这个别人的这个攻击。
好，我们来看第三段。
咱来看第三段。
我们来看第十三节。
来看第十三节，
这边提到那等是假使徒，行事诡诈，装作基督徒的模样，也不足为怪，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好，这边我们可以看见，保罗表明他的鉴别，他的勇敢，指出假使徒的诡诈出来。
我们看到保罗他指出这个基督徒这个所在的哪里。
所以假使徒有几个特征。
所以基督徒有这个特征，
第一个提到他们是这个行事诡诈。
这头一个重点，讲因行事诡诈。
那行事诡诈对应到纯义清洁的心。
行事诡诈对应到这个纯义清洁的心。
这个纯义清洁就是我们在服事当中的一种对神的单纯跟专一。
这个纯洁就是咱在服事当中对神的这个纯洁的这个单一。
所以，当我们今天的侍奉里面没有专一跟诚实，我们就很容易进到诡诈之中。
当然，在服事里面无专心、无诚心，都真容易陷入到这个诡诈当中。
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第六章。
来看提摩太前书第六章。
提摩太前书第六章，我们来看五节。
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五节。
提摩太前书第六章，我们来看第五节、第六节。
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五节、第六节。
第五节，并那坏的心术，世上真理之人的称敬，他们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然而敬虔加上赐主的心，便是大力了。好，这边提到心术坏了，世上真理就会有彼此的增进。
就讲心术不正，丧失了真理，就会产生了这个精进。
为什么在服事当中有增进、有比较呢？
为什么在服事当中有增进跟比较呢？
他虽然看起来是金钱，
伊虽然看起来是金钱，
那个只是一个包装而已。
嘿，只是一个包，这个包装。
他金钱的目的就是为了得利，得利的门路。
伊金钱的这个目的，都是要为了要得到这个利益。
我们知道这个社会都是以利字当头。
咱知影这个社会拢，以这个利益来为这个头。
在政商当中啊，谈到一句，没有永远的朋友跟敌人。
在这个政治加商业内底，咱知影无永远的这个朋友。
今天跟我有利益，我可以马上跟你做好朋友。
今天有这个利益，我会当跟你做这个朋友。
我们之间如果没有利益的啊一个互惠的关系，我们可以马上变敌人。
咱的这个。关系上面若无这利益，咱就袂当是朋友了。
所以，在立志当头的侍奉里面，
当伫这个利益内底，
我们就看见了很多的比较，很多增进。
咱拢知影有真侪这个增进，在这个
就有彼此的控告，
都有彼此的这个控告，
当中就会失落，有的就会骄傲。
当中有的有会失落，有的有。
所以今天在圣公的服事当中很重要，不是利字当头，而是爱字当头。
所以说今天在圣公里面，我们知道不是这个为重点，是为爱为这个重点。
今天有爱，我们就能够在凡事上学会包容。
今天有爱，我们在凡事上面都可以包容。
今天有爱，我们就能够在别人的缺乏上提出我们更多的祷告。
今天有爱，我们可以提出
今天服事有爱，我们心中有更多的饶恕及赦免。
今天在这个服事里面，我们有更多爱，
所以立志当头的服事乃是为了一些利益。
今天在这个利益当中，是为了要得到这个利益，
带着利益跟目的来侍奉神。
带着这个利益的目的来侍奉神。
我们怎么判断我们的服事是以利字当头还是以爱字当头呢？
那要安那判断来？要安那判断？咱是用利来服侍，还是用爱来服侍？
很简单，如果服侍当中有比较，就是涵盖的利益在里面。
很简单，那是服侍当中有比较，就是为着这个利益来服侍。
有控告，
那控告
有彼此的增进比赛，
有彼此这个增进跟比赛，
还是在服侍当中有失落？
还是在服侍当中有这个失落，
会产生骄傲，
产生这个骄傲，
常常都是因为带了某些的利益来服侍神，
常常都是带着了某一些利益来服侍神。
我们来看圣经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咱来看圣经里面一个，
请看使徒行传第八章。
咱来看使徒行传第八章，
使徒行传第八章，
使徒行传第八章，
第八章我们来看18-24节。
第八章，咱来看18-24节。
使徒行传的第八章，
使徒行传第八章，
我们来看18-24节。
咱来看18-24节。
我们从17节开始看起哈。
咱为17节开始看。
17节，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西门看见使徒按手，便有圣灵下，就拿钱给使徒说：“把这权柄也给我，叫我手按着谁，谁就可以受圣灵。”彼得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为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关，因为在神的面前你的心不正。你当懊悔你这罪恶，祈求主，或者你的心里的意念可以得赦免。我看出你在苦胆之中被罪恶捆绑。”西门说：“愿你们为我求主，叫你们所说的没有一样临到我身上。”好，这个是提到当时的这些使徒按手，那个人就得圣灵了。
这是说当时这个使徒按手在别人的头壳顶，他们就得到了圣灵。
原本西门他是行邪术的，
原本这个西门他是行邪术的，
也得到很多物质上的利益，
他也得到很多物质上面的这个利益。
他看见有这样的权柄在这个使徒身上，
你知道有这么多官兵在这个使徒的身上，
他就想拿钱买这个权柄，
他就想要拿这个钱来买这个权柄。
他想说我按手给谁，谁就能够受圣灵。
他想说我如果按手给谁，
他的目的不是为了兴旺整个教会的事工，他的目的是买这个权柄来荣耀自己。所以保罗就提到，你在这个道上无份无关。
所以说保罗对于说你在这个道理里面无份也无关系，
你的心不正，
你的心不正。
所以可见我们今天如果服事是带着力，是心不正的服事。
我们今天服事若是心不正，
从这一段里面提到这是一种罪，
为这段里面说到这是一种罪，
为了荣耀自己，
为了要荣耀自己，
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
以敬虔为要得到这个利益，
是所做的与道无份无关。
所以说所做的道所做的跟这个道无关系。
所以可见在服事当中敬虔就非常的重要。
所以说在服事里面这个敬虔非常重要，
或许很多的工作的确在我们的手上来完成，
很多工作在我们的手头里面来完成，
但是在服事当中如果是标榜自己来荣耀自己，
但是在事情上面若是要来标榜自己，
工作虽然完成了，但是神却不纪念我们所做的工，
工作是要完成的，但是神不纪念我们所做的工，
而是神所纪念我们的心不正，
等到是神要纪念我们的心不正，
在这个道上无份也无关，
在这个道理上面我们无份也无关系。
所以我们就看见了，这个假使徒的工作就是行事比仗，
我们知道在这个上面基督徒的工作就是行这几章，
这个哥林多后书我们再看第十一章，
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
第二个就是装作基督徒的模样，
第二个就是装作这个基督徒的模样。
既然是装作，表示是虚伪的，
加工
虚伪的
就是虚伪，
外表看起来好像跟使徒一模一样，
外表看起来跟基督徒一样，
但是慢慢到后面就看出他的动机来了，
但是在后面慢慢的就 看出他 的动机。
第十五节说装作人力的差役，
第十五节说装作几乎这个里面这个差役。
所以可见假使徒他有好的行为，
所以说这个基督徒也有好行为，
他有仁义的表现，
他也有仁义的表现，
那不过这行为都是装出来的，
这些行为都是假出来的，
不是出于他的生命的本质，
不是出于他生命的这个本质。
所以有一句话说知人知面但是不知心，
有一句话这样说知人知面不知心。
我们在这个时代是一个包装的时代，
我们在这个世代是一个包装的时代，
我们很习惯性的喜欢比较美的包装，
我们人就习惯这个比较漂亮的这个包装，
如果这个两包糖果这个包装的一个特别好看我们大部分应该都会取那个包装比较好看的食物，
然后两个这个这个糖果有一个包装比较好看的，我们会拿那个，
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表现，
这是一种很自然的表现。
所以在很多之上我们都喜欢美的包装，
在很多事情上面我们很喜欢这个比较漂亮的这个包装。
我们在去年2013年有人说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过去的一年，用这个假这个字，
我们知道那为去年来说这个字可以讲古尼是假这字，
所以可见我们看见这个时代的人常常用很多的包装来掩饰自己内中的丑陋。
我们知道现代人有很多人用这个包装来暗藏了自己的这个不好看的地方。
所以今天我们在服事的工作里面，我们自己就要有一个很清楚的判断。
我们今天在服事工作里面有一种很清楚的这个判断，
那将来在神面前都要显露出来，
将来在神的面头前都要显露出来。
圣经也说这个不足为怪，因为撒旦也能够化作光明的天使。
圣经说这没什么，因为魔鬼也会改造这个光明的天使。
所以魔鬼的工作就是迷惑，
所以魔鬼的工作就是迷惑，
欺骗神的子民，
欺骗神的主意，
他的包装看起来是光明的，
他的包装看起来也是光明的，
因为这样才能够迷惑更多的人，
因为这样可以迷惑更多的人，
所以有一些人自认为属灵，
有一些人他自己认为自己的属灵，
但是我们很多时候都要经过实验，
我们很多时候要经过这个试验、
很多人说常常得到很多的启示，
有人说常常得到这个
常常有特别灵异的一个体验，
有很多这个灵异这个体验
啊。对我们真信徒来说，我们都要学会试验。
为咱这个真信徒来讲，咱拢爱去试验。
任何的这个体验都不能够越过基督的教训。
任何的这个试验，咱拢袂当行过这个基督这个教训。
我们看撒旦在试探耶稣的时候，
咱来看这个撒旦来试探这个耶稣的时候，
撒旦最厉害的方法。
撒旦一个最厉害的这个方法，
他试探耶稣就是用圣经的话来试探耶稣，
他试探耶稣就是用圣经的话来试探耶稣，
说你若是神的儿子，
你若是神的儿子，
你可以跳下去，
可以跳，
因为经上说，
因为圣经里面
说，我要为你父使者来托住你的脚，
我的皇后这个书架来护着你，
免得你的脚落在石头上面，
免得靠你卡落在这个石头顶面
啊！因为我们看见在这个试探里面，主耶稣用神的话来抵挡魔鬼。
嗯，怎样？主要说用圣经的话来抵挡这个魔鬼。
魔鬼反而用圣经的话来试探耶稣。
魔鬼反倒用这个圣经的话来试探耶稣。
所以可见呢，在末世这个时代里面呢，撒旦的伎俩就是用神的话来试探我们。
咱怎样？在这个末后这个世代。魔鬼也用这个圣经的话来试探
当我们对圣经整个救赎整个宏观不够清楚的时候，
咱对这个圣经的这个救赎不清楚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很难在当中就无法分辨了。
有时候咱的里面就无法度来分辨了。
所以可见魔鬼很多的伎俩都是带着一种诱惑跟试探性的说法。
所以咱知道魔鬼在这里面用很多这个气场加一个一个这类讲话，
最简单，我们看见在教会当中，任何人想要炫耀自己的口才，
很简单，咱伫教会内底知影有人在这个显露家己的口才，
要强调自己属灵的恩赐，
来强调家己属灵的这类恩赐，
来赢得众人的一个肯定，
来得到别人众人的这类肯定，
这个是很容易进到魔鬼的试探当中，
这是就容易。你不去了这个魔鬼的试探当中，
所以主耶稣很直截了当的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
所以神讲每当去试探你主你的神，
所以这个试探神就是常常故意把自己放在一种情况之下。
所以讲这个试探就是常常把家己放到一个情况内底，
制造一个情境，看人要不要救我。
制造一个情况。
好像神必须配合我能够满足我这个方面的需求。
神爱配合我，爱满足我的这个需求。
神就是要显出他的大能，我才能相信他。哎，这个都涵盖一种试探在里面。
神爱拯救我，爱配合我，这东西含在这个试探内底。
神说我们要尽人事其他就交给神听天命。
有时阵爱尽咱所做的。咱会当做的来听神的。
为什么假使徒能够在教会兴风作浪？
为什么假使徒会当在教会内底来行无好的代志？
最大的原因就是哥林多教会不断的崇拜这些人。
上大的原因就是哥林多教会很多人来尊尊人，
不断的来高举人，
不断的来高举尊人。
所以可见在信仰当中，我们不能够高举人。
所以说在信仰里面，咱每当来高举这
个信仰不是跟着人来信的，而是要跟着神。
信仰不是跟对人来信的，是跟对神来信。
当然很多时候有人带我们来信主，
有时候很多时候是别人带我们来信主，
那其实真正的是神亲自带我们来的，
其实是神亲自带我们来
的。所以我们看见自古人的人性有一种崇拜的倾向，
如果以来，咱知影人有一种
崇拜。
崇拜，
如果这个崇拜不是对神，常常就对人。
那是这种崇拜，不是常常会对着神，是会对人。
我们是不是看见在每个时代都有一种人造神的运动？
我们知道在以前有这种人造神的这个运动。
我们看最典型的例子，摩西在旷野当中，来到西乃山四十昼夜。
这个例就是摩西来到旷野，四十的每日。
那百姓就开始担心害怕。
这个百姓就烦恼开始惊吓。
于是在山底下开始到金牛犊开始造神。
所以在山下就做这个金牛犊来敬拜神。
所以我们看任何的民族都有所谓神话，都有造神的一个过程。
我们知道很多民族都有这个造神这个神话。
为什么教会会有假使徒的出现？
为什么教会有假使徒的出现？
因为有人的崇拜跟人的高举。
因为有人的这个崇拜跟人的这个高举。
我们今天不能够崇拜人，也不要让这个也不要成为人的粉丝。
我们今天不要是别人的这个崇拜的这个对象。
今天崇拜的只有神，我们人不能崇拜人。
今天崇拜的对象，我们是是神，不是人。
一个人之所以会骄傲，
这人会骄傲，
因为有太多的跟随者，
因为有很多军队，
得到太多人的拥护，
得到别人的这个拥护，
受到人过度的肯定，
接受了别人的这个肯定，
所以人就很容易自我膨胀，不可一世。
所以说人就会自己感觉不可一世。
我们看在我们真教的历史当中，很多有恩赐的工人的跌倒背后，都有很多别人的一个高举。
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有恩赐的人的一个跌倒，都是有不要用很多人的这个功绩。
当这些人没有谨慎，把这种称赞荣耀归到自己身上的时候，
当这些人没把这个赞美跟欧罗归向神的时候，
很容易就成为魔鬼的工具，来破坏整个教会的事工。
很容易就变成这个魔鬼的这个工具来破坏教会。
哥林多教会有假使徒的出现，
在哥林多教会有假使徒的出现。
今天我们在末世的真教会里面，按照圣经的预言，很多的也会有这种状况产生。
今天我们在这个末世代也有很多这种现象的出现。
我们最后来看彼得后书的第二章。
我们最后要来看彼得后书第二章。
彼得后书第二章，我们看第一节。
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一节。
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父，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这个都是我们在教会的生活里面要非常谨慎的部分。
这个事情我们都要在教会里面很谨慎。
所以今天我们不要崇拜人，更不要高举人。
所以今天我们不要崇拜这个人，也不要高举人。
当今我们听到在服事当中受到很多人的肯定，
我们在服事上面受到别人的肯定，
很多人的拥护，我们更要谨慎自己。
别人的拥护，我们要谨慎自己，
免得给魔鬼留下的地步，
免得给魔鬼留了地步。
最后一起唱诗，
我们来唱诗
395首。
395首。
心奔向更高之地，我不见你日日高升，当我前行祷告不停，求主领我向高处行，求提升我使我坚定，并心站在天上乐气，我心向往更高之地，求主领我向高处行，世上充满一粒无助，非我所愿，长驱直出，有人荒原 世间救主，当我祈求更高之处，就提升我使我坚定，并行站在天上的经，我心向往更高之地，求主领我向高处行，我归虽难，安静梦空，俗世生活何处轻重，并行的问快乐歌声，天上神徒说法则颂，求提升我使我坚定，并行站在天上乐趣，我心向往更高之地，主领我向高处行，我必上升穹苍寂静，进入天堂荣华美景，如今我灵祈祷不停，求主同行直到天庭，求提升我使我坚定，定睛站在天上乐境，我心向往更高之地，求主领我向高处行。